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教会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今天的主日信息。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走出去为耶稣做见证。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1:8，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你就是那灵，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深知我们教会的需要，也知道我们每一位的光景，你也更知道我的软弱与紧张。求主来帮助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我们的信不只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跟他的门徒所说的，要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降临，他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是什么样的那个能力呢？这个能力在希腊文里面是 dunamo， 在英文里面叫 dynamite， 就是像炸弹一样爆炸的能力。这样能力出来的时候，没有人会听不见，没有人会不知道看不见的。好像我们的国庆日，你在家里面你听到人家放烟火的声音，噗，看不到你听得到，是不是？出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这样这个景象，就像是这样子的。可是福音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为耶稣这样子发声，让人看得见。而且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人，就是为耶稣来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耶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还要将来还要再来带我们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也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福音的受惠者，以福音的传播者。神要应许把这样子的福音的圣灵的大能降临在每一个愿意委身顺服去做的人的身上。同样，今天神也把这样子的托付不仅托给初代的教会，也托付给末代的教会，托付给我们，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主再来。在使徒行传这1:8当中呀，我们也看到宣教是主耶稣的心意，因为他就是一个宣教的主，他也要我们100%顺服神话语，所以宣教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行动。我不晓得大家每天在做 QT 的时候，活泼的生命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在那本书的后面都有一篇文章叫做从地极来的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的请举手，不多哈。注意到的有看的请举手，那也不多啊。这个其实是我以前我也没有再注意到，可是我开始注意到了以后，我发现到每一篇都是一个在不同的国家神感动了一些宣教士去做的一些功，他的一个回报，好像宣教士的家书。那我也很仔细的看啊。那今天7月份的这一个从地极来的信，是来自韩国的一位叫做朴英琴的宣教士。他因为顺服了主的话语，在雅各书1:27说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样子的一条命令，他就到斯里兰卡有了十几年很美好的服侍。他也借着送爱心米，让人可以真的是看到神的爱在他们当中，其中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你可以回去再慢慢看。他也经历到若定义遵行神的话语，并按照神的话语行事，那么包含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会得到幸福。他也在 QT 的时候，他也领悟到唯有全然顺服神的话语才能够完成宣教事工。他更高深的赞美使他行走在恩典之路的主。 我们来再来读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看看初代的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的例子，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与帮助。我们也可以向安提阿教会学习。好，我们一起来。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传，但其中也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时间，他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基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在这个之前，我们也知道，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第一次公开讲道，当天就有3000多个人信主悔改并且受洗，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然而福音就只停留在耶路撒冷，没有向外传给在外地的犹太人和外邦人。4年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受到了逼迫，斯提反也被害了，除了使徒以外的人都逃离了耶路撒冷，其中有些逃难的门徒，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他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也就是向根本不信神的希腊人传福音。这是宣教史上的一大突破，主就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只要有主的同在，就有很多人信主。安提阿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安提阿也从此开始取代了耶路撒冷，成为向外邦人宣教的一个中心。使徒保罗在3次布道的旅行都是从安提阿这个教会出发的，神也借着巴拿巴带保罗来到了安提阿，来教导、来牧养、来关怀初信者。于是经过了1年的门徒训练之后，这一间由移民组织的组成的教会，门徒对社区也有了很好的影响力。圣经中特别也提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国际大使命开始起手的，是吗？在国际大使命来了以后才信耶稣被称为基督徒的请举手。感谢主哈。是当那些日子，神也差派了几位先知来到安提阿教会，借着圣灵指示了将来教会要努力的方向。29节也提到，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来捐钱，帮助在外地有需要的人。所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从蒙恩到施恩的教会，他甘心给，他用心爱。他们也把收到的款项透过巴拿巴和保罗送了出去，之后也在教会的禁食祷告按手之后，差派他们外出宣教，来做成主要他们所做的工。大家可不可以看，从这里看到 安提阿教会的 DNA 好像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出现哦。我们的教会六大意象是什么？祷告的教会、平衡的教会、关怀的教会、小组的教会、 QT 和门训的教会，还有最重要的是宣教的教会。宣教是教会的命脉，不走出去为耶稣做见证的耶路撒冷教会被边缘化了，安提阿教会被兴起了。若福音只局限在耶路撒冷的众使徒当中、门徒当中，跟随耶稣的人将永远停留在犹太人和犹太教当中，这个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难怪神要兴起另外一位使徒保罗和另外一间教会安提阿来取代耶路撒冷的教会了。神的心意不是光想我们只做一个指向的教会，而是要我们成为一个野向的教会，无论是在近处、在远处、自己人还是我们不是同族的人，都希望能够借着我们的行动委身把福音传出去。那些把福音传到安提阿的是一群无名的传道人，他们不是使徒，但是却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不是传道的人，可是他们都是传道的人。在中间啊，也包括你我的机会跟责任。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0:21-22。来，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是在30年前信主的，也明白大使命的呼召，也知道传福音的重要，甚至我在受洗的隔天就报名了华神的一堂延伸制的课程，个人布道与教会增长。神也恩待我，在听了我的祷告，在3个月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带领了第一个人信主，也初尝了领人归主的喜乐。然而之后的几年忙于工作，也热衷于房地产的投资，疏忽了与主亲密的时间与关系，以及继续传福音的动力。有一天当我读经的时候，就读到了上面这段经文，读到了耶稣跟这个少年财主的对话，让我几乎读不下去了。因为我看到当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那哪一件呢？那他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当时这个年轻财主的反应是什么呢？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当时我的心情也跟这里很差不多。主要我放下所有的跟从主太难了，因为我的当时的产业我也不少。然而神所爱的他也必管教，不出几年因为经济的不景气，也是因为我投资的不当，不但我所投资的产业通通都失去了，甚至连我自己住的房子后来也保不住了。我失去了我的房子，当我要搬离家里出去租房子住的时候，之前夕陈牧师和师母来我家看我，安慰我，鼓励我，劝勉我，为我祷告，要我安心地倚靠神，神必会带领我，也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的时候，我哭了。我不仅是难过的哭，我更是懊悔的哭，因为我没有做好神钱财与恩赐的好管家，我只知道积财宝在地上终究一场空。我愿意悔改，重新出发，单单信靠神的带领与他的话语走我前面的道路。当年是1995年，教会正好有一位 主日的时候安排了一位宣教士，她是一位瘦瘦小小的女医生，她因着神的呼召，她放下了她的工作，她回到了台湾，去对工人工业福音团契来做这样宣教的工作。她也呼吁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来还福音的债，带我们向我们的家人向其他的人来传福音。当他提出这样子的呼召的时候，我也感动，我也愿意举手回应，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短宣队的行列。当教会的短宣队台湾短宣队报名出发的时候，虽然当时说是我经济最困窘的时候，但是我相信神，并且以神的话为可靠。神真的是很信实的，也很奇妙的。他让我在台湾两个礼拜的短宣当中，我经历到了那种传福音领人归主的喜乐，在街上发单张，个人传福音就马上有人信主，并且在夜市来布道摆摊位唱诗歌，也吸引很多人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也信主，真的是让我心里面充满了那种喜乐。我知道神的大能，神的同在，在传福音就不是难事。神也很奇妙的在给我在台湾预备了一个工作的机会，因此我有机会在台湾一面工作，一面继续的从事传福音的工作。我也跟当地的教会积极的配搭，参加各式各样的短宣队，有去监狱布道，有去医院布道传福音啊，也有在学校里面送圣经，跟基甸会的会友一起送圣经到各个地方啊，也在教会做见证。那段时间好像在我在旷野当中，可是依照神的脚步去行的时候，我经历到神的同在，也蛮有喜乐，也经历到传福音领人归主要成为我一生的方向与志业。我也向神祷告，若神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也愿意在我这一生当中带领一千个灵魂来归向耶稣。我也愿意把握在我身边出现的每一个可以传福音的机会。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人的道路。几年之后，2000年的时候，神又带领我回到了洛杉矶，我也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各项的装备训练与服侍的机会，神也再次扩充了我的生命与服侍的疆界。在2004年泥土音乐成立了以后，小梅也做了一个很单纯的祷告：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神在哪里开门，我们就去哪里服侍。没有想到神竟然在过去的13年当中，给泥土音乐这个小小的团队在20几个国家开了500-600场音乐会的门。我们也有机会向20多万人传福音做见证，并且经历到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当场接受耶稣的喜乐。这不是我们所做的，这是神做的，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样子是一个美好的应许。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一人追赶千人，两人追赶万人，团队服侍的果效是更大的。意向能够带出使命与行动。在箴言29:18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意向是什么呢？意向就是一个看见，也是神引导人的方式之一，是一个蓝图，是一个愿景，也是一个计划。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意思是说，人若没有神的启示教训与引导，必定会放纵自己。神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计划蓝图，你看见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吗？每次我跟别人在分享四律的时候，第一律，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原来我真的是不明白 神对我的生命的计划是什么，好像迷迷糊糊的走向了清清楚楚的未来。我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摩西他是一个曾经在旷野当中他隐藏了40年的人，在80岁高龄的时候，神却在何烈山让他看到了荆棘着火却焚而不毁的异象。在异象中，神呼召他，差遣他去埃及解救他的百姓。他自认年纪已经老迈，又拙口笨舌，如何去向法老争辩呢？于是神告诉他，他会派亚伦做他的口，并应许与他同在。就这样，摩西承受了神的使命，他去了埃及，领了百姓出来，在埃及行了这个十大神迹。我们看出了埃及，看到了过红海的神迹，在旷野的40年，我们在民数记我们也读到了，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了，见证了神的大能跟同在。保罗原名扫罗，他是原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狂热分子，但是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神让他看到了异象，他亲眼见到了主耶稣，使他的人生做了180度的转变，神使他的肉眼瞎了，他的灵眼却被打开了。这个异象改变了扫罗的一生，他领受了主的使命，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保罗也在旅行报道当中，在特罗亚那个地方看见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呼求他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他知道是从主来的声音与异象，他也跟随着圣灵的脚步与带领，最后把福音传进了欧洲。现在我要说一下日本来的呼声，请过来帮助我们。今年5月，我和立土音乐团队一共5个人在台湾的巡回结束之后立刻前往日本，因为听到了来自东京的呼声，请过来帮助我们一年一度的布道大会。当我们为此祷告寻求的时候，又陆续来自八尾、大阪、岐阜跟富山的呼声，请也过来帮助我们。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日本，我们也听说那里是一个福音的硬土，很难传福音。有一位在台湾的长老听说我们要去日本，他在行前也特别的好心的来给我们打预防针。他说在日本传福音很难，因为基督徒的比例很少，不到1%。一个日本的教会一年全教会能够带领一个人信主，大家就很感恩了，就要高呼哈利路亚了。我们听了以后，我们也知道这是一场硬仗，所以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把握，但是我们相信是从神而来的意象跟带领，我们就去就是了。首先我们到了八尾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日本的福音教会，只有3个华人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他们却大发热心，拼命的发单张，到处邀人来。在布道会开始之前，日本牧师说如果他有多少人他估计可以来，他说能够有50个人来就不错了，而且是日本人，所以我们准备了50张的日文的翻译，因为我们的见证没有时间一步一步翻译，就是写好了写好了翻成日文，当场发给他们认为会来的50个日本人。至于多少华人来他更说不准，因为当地的华人不多，可是没有想到当天来了250个人，包含70个日本人，180个华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这个呼声是来自他们教会的一个 一个华人姐妹，她感受到当地有许多所谓在台湾生的日本人，所谓战后的孤儿啊，他们这个在台湾居住了很多很多年啊，然后长大以后，他们日本政府把他们接到日本去安居在八尾这样子一个地方，他们的日文不好，文化也有隔阂，社会地位不高，好像是社会一个边缘人被忽视，可他们却抄华语。他说我们可以向这些人传福音，他们人很多。特别要一提的就是这个姐妹，她有一天啊，她就是到了街上跟他们说，我们教会有一场音乐布道会，你要不要来？因为我知道上帝有祝福要给你，什么样的祝福我不知道，可是只要你来你一定有祝福，你要来吗？结果他一连问了13个人，这13个人都说我们要来，可是问题来了，这些人都没有车子，要怎么来啊？就那个姐妹她很热心的，她自己开车开了3趟车，把这13个人通通接到教会里面来了。当天其中的好多人都信了耶稣。她讲到这个事情，最后在跟我们分享这样见证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发出来的这样子的荣光、喜乐、满足，是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的。日本人真的是比较含蓄，请他们拍手跟举手，他们都会感到很困窘。小梅有一度很犹豫，在这种情况当中，我们还需要呼召吗？他们会有人会有反应吗？可是我们团员 Tom 他就鼓励小梅说，一个人能够信主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担心，照样呼召就好了。没有想到最后呼召的时候，日本人跟华人一起走出来，一共有20个人决志，包含5名日本人。日本牧师非常感动，他完全没有料到这样的情形。这个教会其实也不大，可是在教会在日本已经是属于一个数一数二的大教会了，平常就是百来人庆祝，可是那天椅子一直加，一直加，不断的加，结果牧师只看到加椅子，他只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最后根本会堂坐不下，不得不把后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左边的这个右边是他人多的情形摆满了，最后把他的隔间墙整个打开了，这边还排了3排椅子，人才坐得下。这个真是神动工，是超过人的想象。感谢赞美主。我再来要讲到其父的见证，那是一个小兵立大功的故事。有2位来自中国黑龙江省的姐妹，她也回应了神的呼召，要到传福音到地极，她们选择了来了日本。其父，因为那边的中国人很多，有几千个中国人，可是没有一间华人的教会，也没有人跟这些华人传福音，他就有感动要跟这些人来传福音。他更想祷告，希望透过音乐布道会的方式来跟他们传福音。在2年前他祷告，向神祷告，求神差派一个音乐布道团来到他们当中，没有想到1年半之后神回应了他们的祷告，泥土音乐来了。他们就非常的兴奋，可是这两个姐妹，她来到其父，她做什么呢？她就借着开美容院的方式来这边生根，有机会向周围的人传福音。这几年下来，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教会，可是人却不到10个人。可他们虽然人少，可是信心却不小。他们也凭着信心租了一个400人的场地，就是我们照片看到这个漂亮的美轮美奂的那个场地，他们也花了很多的钱把它租下来。他们有相信神能够成就，神既然听了他的祷告要成就这件事情，他们用实际的行动，用爱心，用奉献来证明他们的信心。就那一天来多少人 真的事情不知道，可是他后来说，今天在齐富的每一个华人都知道了这场聚会了。我说你是怎么知道呢？做到的呢？他说我透过微信的方式，一个人传十个人，十个群组，再到十个群组，再传另外不同的十个群组，就这样的方式一传十传百，很快的大家都知道了。他也发单张，那个贴海报到每一个华人常常进去的地方，所以那一天真的是很轰动。这个400个人的场地，在这么几个同工的努力之下，来了多少人你们知道吗？来了300多人，对不起，250个人啊，包含70个日本人，180个华人。哦，对不起，我刚刚数据我看错了哈。当天来了300多人，包含30位日本人，在最后有28位决志信主的人中，有5位是日本人。当天晚上，我也拿到了一封岐阜县的议员伊藤秀光的亲笔的签名祝贺信。真是神的恩典与圣灵同在。大大的充满这些为主大发热心、蛮有信心的极少数的基督徒当中，不到10人的这个好土地华夏基督教会，广传了福音，成就了神国的大事，真的是小兵立了大功。我也有感动，在离开的时候为他们祷告，我说你们信心是大的。自小的族要成加增千倍，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我相信有一天你们继续努力下去，神与你们同在，你们岐阜这里所建立的华人教会将会是全日本最大的或数一数二的大教会。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当说什么啊？这个是当扫罗他遇见了神的时候，被大功照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事，做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所以神的引导是一步一步的。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要积极的采取行动。所以主啊，我当做什么，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遇见了神，被神光照之后，在圣灵感动之下要求问主的，并且要立刻回应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当我们在祈福的服事结束了以后，隔天我们就要坐4个小时的车子往下一站富山。那天中午教会也很高兴，他就想谢谢我们，给我们来一个庆功宴，要在河边给我们举办了一个烤全羊大餐，真的是很特别也很好吃，我们大家都吃得非常的尽兴跟开心。结果吃了差不多要快要上路的时间，下午1点钟了，我就发现到当中为我们预备烤羊肉的这个全羊的一个弟兄啊，就是这边穿白色短袖的啊，手上拿了一根香烟，然后另外手上这边挂了一个佛珠一样的，他还没有信主。我就觉得好像得到他的这样子的款待，我却没有把我最好的给他，心里面不安。我也想向他传福音，可是时间只有1刻钟了，实在很紧迫啊，要怎么做呢？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想跟他传福音，可是你指示我应该说什么啊？主就感动我说：你在吃什么？我说我在吃羊啊。他就用羊切入吧，感谢神的光照跟提醒。后来我就去前跟那个弟兄致谢，并且问他说：谢谢你，我想请问你贵姓？他说我姓狼。我听了我心头一惊，也为之一喜。狼， 羊，神好像指示我下面要说什么了。我说今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认识耶稣吗？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他做了什么事情吗？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情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好，我讲个两个耶稣说的话啊，他说的故事来给你听，就明白了。所以第一个我就跟他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因为羊在草场上有风险，有狼可能会进羊群当中把羊吃掉，可是这个好牧人耶稣，他为了保护羊群，他不惜用自己生命为代价来捍卫这个羊，让羊不受到伤害。那我又讲了另外一个跟羊有关的故事。耶稣说我有100只羊啊，谁有这100只羊不会有因为一只迷失了不放下这99只去寻找拯救那迷失的一只羊吗？找到了就要把它抱在把它那个扛在肩上带回家里面，跟众亲友一起欢喜快乐，因为这个羊是失而复得了。照样在地上有一个人悔改信主，在天上的众使者也要这样子来欢喜快乐了。所以今天主耶稣就要来找你这个迷途的羔羊，让你可以回到神的家中，享受神家中的爱，并且让你的灵魂将来也能够回到天家啊，跟众使者众圣徒一起欢喜快乐。我说你要这样子的福分吗？他说我要。那我就很高兴的在那个时候带他一句一句祷告，让耶稣进入他的心中，做他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救主和生活的主。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很开心的，我们也好像放下了负担，就可以离开那个地方。在离开的时候，我们开车的是跟这个弟兄在旁边在一起的这个另外一个头光的哈，那个弟兄，我就发现他上车之后，他手上也有一个佛珠。我就很好奇，我说你带了个珠子有什么意义呢？是保佑你什么呢？还是要美观呢？还是要健康呢？他说我也说不准，反正就这样带了吧。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是不带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真的保障是耶稣。那我就跟他更进一步的解释啊，今天基督徒要应该怎么做啊。那我也发现他也很认真的去听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那在这个4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有蛮多的时间我们可以交谈的。后来我就跟他在讲了很多，突然之间我就想到了圣经上面有一位被圣灵感动的人，到了旷野去遇见了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圣灵引导他上了他的车，跟他解释以赛亚书，他看不懂里面讲的耶稣的比喻跟意义，讲清楚了明白了以后，他就渴慕愿意受洗。所以我跟他讲说，你今天您已经愿意信了主了，而且你也愿意受洗的话，那不需要等待了，今天就可以了。那他说真的吗？那我们是不是也找到一个有水的地方就可以受洗啊？我说是的。他说好。后来我们车子就开到了一个休息站，他说这里有水，我们可以受洗吗？我说这个水好像是厕所的水啊。我说你的心很好，可是这个地方好像不是最好的地方哈。那我们可以再，我们还有时间嘛，我们再继续开，看看神的带领跟预备。结果我们就上车了。他说我们下一站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风景很好的地方，应该是有山有水，这个地方叫做白川乡，顾名思义啊，这个是应该很美的地方，就是照片里面右边的看到一个大石头啊，还有树啊，这个后面还刻了一个字叫做世界遗产啊，这个白川乡啊。我们在欣赏风景的时候，这位金先生或金弟兄，他就去到处去找水，哪里有水可以受洗啊？结果他在找到那边有一个田啊，田旁边 有 在流田埂上面那个流水，他说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受洗吗？我说你的心真的很迫切，不过也不急在这个地方吧，啊，那我们反正还要回到我们下个地方，我们在家里面受洗也是方便可以的，啊，就我们上了车就一路开回去，啊，开到下一站富山，结果到富山的时候，他说，哎，我的 GPS 看到在我们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个大海耶，我们可不可以在海边受洗啊？我说今天海边不一定进得去下得去哦，那可是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就要顺着路一弯，就没想到就看到一个大停车场就在前面，有停车场的地方就是有沙滩了，就可以走了，就他是连走带跑的冲到那个沙滩那边去，沙滩到了那边之后就远远的看到远方左边啊有一个好像一个大的十字架在那边耸立在防波堤上面，真的是神很奇妙的预备。他激动的说，我们就在这里受洗好了，那我也把那个我的瓶装水啊，这个把海水把它灌在里面啊，因为他还要回去，他照他意思，他说整个浸下去了，可是没有换的衣服，他说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他会感冒啊，我说这样子一样的心意到了哈，啊，就为他在这个，他就扑通一下子跪下来了。我说你需要跪吗？他说我觉得这样子能够表现我的一个诚意，那我感谢主啊，这位金弟兄渴慕的心神成全了。后来我们也问了教会的要我们问的受洗之前的五个问题，好像完全按照我们教会的那一套，他也完全的都回答我愿意啊，感谢主。结果我们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为他祝福祷告啊，真的是很奇妙的带领啊。我们也看到一个渴慕神的人，神就会预备啊，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下面我要讲，就是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哈，看神如何成就大事。我们到了富山，我们住在一个81岁的老牧师的他的这个他的原来的家里面，就是这个中间的一个老牧师啊。那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也常常祷告，他为了要不要在这边富山这个地方办音乐会，他进食祷告，跪在十字架前祷告。后来他有感动啊，是神喜悦的，他就接办了这一场音乐布道会。可是他有这样的心，可是他心里面却有一个胆怯，他不敢明目张胆的来宣传布道会，只敢说这是一场音乐会。而且他们教会只有一对夫妇能够说华语，先生是日本人，太太是中国人，他也就是我们成为跟日本牧师沟通之间的一个桥梁跟翻译了。他们教会其实也很小，也就20人左右，可是也却凭着信心租下一个300人的一个场地，这个是官方的场地啊。他也大力的宣传，结果造成了很多的轰动啊，就很多的人要来，甚至议员也表示要来。他可是很担心啊，他不敢说是一个布道会，他冒犯了这些日本人。可是没想到神做一个新事，神感动了这个会场的日本的负责人，他要接办那种音乐的，他要了解这个团体啊是什么，就上网去 study， 结果发现他们是唱了很多的歌，他就在 Amazon 上面买了一张这个小明的 CD 回来听了之后，他也喜欢上了。而且他在里头音乐的这个照片这个搜寻里面，他发现到我们的布道会，我们的当中间都有一个十字架高挂在当中。他说我们这个场地没有十字架啊，那心里想我要弄一个大十字架给他们吧。于是哈，亲手做啊，并且钉上了这个十字架的当中，他觉得还不够，而且在舞台当中还铺了一个大红的十字架，这很奇妙，不是吗？ 神感动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日本人居然做了这样子的大事，我们真的是很受激励。可是这个老牧师却忧心忡忡啊，他就想，今天要是日本人来了以后发现不是他在外面宣传的音乐会，而是一个音乐布道会，那怎么办呢？他就很婉转的跟我们来表示啊，来商量，说你们可不可以只唱歌不要见证，甚至也不要呼召，也不一定要祷告了啊，不要，只要唱唱歌就好了，而且唱唱像 Amazing Grace 这样子大家都熟悉普遍接受的诗歌就好了。可是我们总觉得好像这不是神要我们来的目的啊，我们说我们也为了个祷告，请你回去为这个事情祷告，好看看神的意思是怎么样。结果没有想到，在医院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到了以后他才跟我们说的。那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就在当天的音乐会的中午，牧师后来跑过来跟我说，他祷告过了，神感动你们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结果后来我们就尽情的在那边办这场音乐布道会，可是翻译是他们的人，他们怎么样子翻译是他们在掌握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啊，预先知道。就当天真的是大大的轰动，结果来了日本的大报社还有当地的电视台都派了记者和大型的摄影机来现场来采访。当天来了200个人，其中120个是日本人，80个人是华人，最后有15位上台决志信主，其中有6位是日本人。可是很多的日本人后来表示，为什么你们讲的很多的话都没有翻译出来啊，我们真的很想知道啊。真的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接二连三的捷报之后，最后一场的东京布道会更是高潮迭起。那他们在15个教会联合的那个100个同工参与的布道会当中，他们发出去了10,000张这个单张，结果还不够，再加发了5,000张，最后有一张送到了前日本首相鸠山的手中了。真的是真的是很奇妙。那天最后不但这两天有100个人决志信主，甚至在最后的一个呼召当中，就是看到这样子的景象，很多人基督徒很受激励，我们再做了一次愿意委身全职来服侍主，在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出来，现在预备自己的人上台，愿意这个被神差传的人就上来了30多个人，所以布道会变成差传会了，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呀。我们发现各地都有很多韩国的宣教士，他们到处建了很多的教堂，也差派很多宣教士出去，他们现在有27,000个宣教士在世界各地176个国家。可是华人呢只可能整个派出去的就1-2千之多。韩国人能，我们华人能吗？能。有一个牧师在我们当中聚会过的金牧师，是感动他在2015年提出了一个意向，就是宣教中国2030，要在2030年的时候要派出20,000名宣教士到海外去做异文化的宣教，为了要还西方宣教士在过去200年当中差派了20,000人到中国，以至于中国现在有几千万的基督徒，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我们也要还福音的债。神把感动的心放在中国的教会当中，同样也放在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当中。在今年的12月，我们要2017美西华人差传大会，相信 啊，它的主题是破茧而出，同颂主荣。如果我们预备好心，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你在这个时候，我相信神会有异象让你看到，啊，神也会对我们的心说话，啊，愿神啊来带领，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最后，我要用两节经文来做结束。第一段是在约书亚记，我们还有马太福音这一段，我们一起来念。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大使命是你的呼召。主啊，我们来到大使命教会，主啊，让我们做一个大使命人。主啊，因为你要开的门是敞开的，主啊，你的心是大的，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圣灵的带领当中，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你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能够有传福音的热忱，有传福音的能力，传福音的机会，让我们不仅在社区当中，在公司当中，在家庭家族当中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大能走出去为耶稣做见证，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使万人得福也使自己得福的人。我们将我们的教会跟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你来成全带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